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那上个礼拜就跟大家分享到说，有两位姐妹呢，她们去大麻工厂上班的这件事情哈。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对错这件事儿本身呢，就很容易判断，太容易了，没有什么好讲的。本身作为基督徒或者作为神的百姓吧，我们天国的子民，感染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是不应该的哈。但是呢，你说我上回也是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完呢，但是你在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当你再多去了解一下到底一个人为什么在某些的情形底下他会做出一个看起来真的很不好的决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是有原因的哈。什么原因呢？就我们了解了一下那两位姐妹。其中一位姐妹呢，经济压力非常的大。为什么？是因为自己的丈夫去世了，等于寡妇嘛。那儿子呢又不争气，结果呢就可能是被人骗了还是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欠了一大笔的债哈。那么这个债呢是因为做生意被人骗了嘛，那结果就银行贷款就还不起了嘛。当然也不是因为说是出去赌啊，或者也没有做什么作奸犯科的事儿。那结果呢，因为这样的欠债非常多的时候呢，就完全还不起。而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到处找工作，这个姐妹年纪已经很大了哈，那有个60多岁了吧，比我年纪大哈。你想一个寡妇，一个我们都知道说孤儿寡妇其实是非常的艰难的哈，尤其是丈夫死了以后有没有经济来源等等。那再加上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啊，那个儿子呢这边好像本来做一点小生意，结果没想到又赔了钱还欠了债，那个债主要逼着要还钱嘛。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非常的艰难。那所以呢他就只能想一些自己想办法说找工作吧。但是你又发现呢，年纪这么大的一位女性哈，那又是丧偶的啊，本身呢自己的教育程度呢也没有很高啊，当然我估计可能也就学了不起初中了哈。那你要想找一份工作呢，其实尤其现在的美国来讲呢不是特别容易，再加上她英语也不行。那所以呢你到底找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你很多甚至连电脑可能都不是很熟悉的时候呢，那霎时间呢这个家庭其实陷入了一个很大的困境。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大麻工厂的招工的时候呢，而且又是所谓合法的嘛，再加上一看哦，工资给的还蛮高的，他这个工资呢真的是很可观，所以他就心动了啊，他就去了。那这个是其中一位姐妹。另外一位姐妹呢为什么也去了的话呢，那个情况我就没有了解得很清楚啊，我只了解其中一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教会里面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认为这件事情不对哈，那就很强烈的指责说，你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做这种事儿呢？你应该仰望主嘛，你应该祷告等候，应该哪怕你去这个餐馆端个盘子，或者说是做点其他的事情哈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说的这些言辞吧。我听了之后我是觉得很难过的哈，因为为什么比较难过呢，是因为觉得吧，有一句俗话说的还挺好的，未吃他人苦莫劝人大度啊。其实虽然是句俗话，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也是异曲同工之妙的话，也就是你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嘛。当一个人在一个非常窘迫的环境底下的时候，其实做一些可能还不算是完全叫做 违背道德的事情哈，他只是去打份工哈而已，或者说养个家糊个口嘛。那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可以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或者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地去讲说，你现在在犯罪，你现在在做神不喜悦的事儿，你现在在得罪神啊，你赶紧停止，你要悔改啊。这些其实很容易说，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是啊，那说这些话的人，你会发现他们完全没有意思想要去帮助这个姐妹。今天姐妹欠了债，你她去做工了哈，但是呢是在一个大麻工厂里面做一点体力活，那赚一点钱。你认为她做这个工做的不对，请问是不是你可以帮她还债呢？对吧？那请问你在他的经济上，你是否愿意帮助他呢？那又或者，请问是否你可以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呢？很多时候我发现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很多，甚至喜欢用圣经的字句来教导别人的人也很多。就像保罗所说的嘛，你们学基督的师傅有一万，但是呢，为父的却不多。什么是为父的？为父的就你在为父，当你做一个父亲的时候呢，你的孩子不管他做错了事情也好，或者是他怎样都好，当你这个为父对于自己孩子来讲，他首先第一个基础或者前提，他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就他是爱这个孩子的。但是我发现的就是这些所有指责这两位姐妹的人哈，不管是定罪也好，指责也好，或者批评也好吧，啊，意图劝勉他也好的这些人呢，我从他们身上我感觉不到任何一丝的爱。他们只是觉得说，哦，你现在做了一件那个违背他们原则的事儿，或者是违背可以说违背神原则的事儿。但是呢，他们却没有任何一点想要在真实的里面去帮助他。这是让我觉得很难过的啊。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人，你就觉得哇，原来这个时代虽然在变哈，但是这个法利赛人这真的就像韭菜一样哈，死了一茬又一茬哈，就从来这个教会都不缺这样的人。我想到了主耶稣，他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就是记载在应该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吧。说到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带一个正在行淫被拿的妇人来到耶稣的脚前，来到耶稣跟前，就问耶稣说，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被拿的哈，摩西律法教导我们说要拿石头打死他，那你觉得要把他怎么样呢？你要怎么办呢？那么他们来问主耶稣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女人的确是可以说圣经说的很清楚，她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说这件事是板上钉钉，绝对这个女人是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的哈，就是捉奸在床嘛，俗话说的，这个绝对没有错哈，也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其他的灰色地带。这的确这个女人犯罪了，好，她是个淫妇，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她呢？按照摩西律法，我们要拿石头打死她，是不是可以呢？这实际上是个陷阱哈，因为主耶稣他不管怎么回答都是不对的哈。他如果回答说好，那就按照摩西的律法打死他吧，这帮人就可以得到一个把柄，会告他吧。因为当初这个犹太人是被罗马政权统治的嘛，对吧？只有罗马的政权他们才有死刑的这个判决的权利，所以那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虽然被他们判了死刑，想要打死主耶稣的，他还要必须告到比拉多那儿去，让比拉多判主耶稣十架的钉十架死刑嘛。因为犹太人当年是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的哈。那所以呢，如果主耶稣说好，按照摩西的律法呢，那结果呢，对吧？那他们就可以抓他保兵了，来告说主耶稣为什么不守罗马的律法。但是主耶稣如果说不，这一个女人如果留她的性命呢，他们就会说啊，主耶稣你一个先知，你都不守摩西的律法，你看一看你就是个假先知等等吧。就不管怎么，不管如何，主耶稣怎么回答呢？这好像就是一个无解的一个回答。但是主耶稣回答的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我觉得这个回答真的是一个直指人心的回答啊！那这个答案出来以后，这个回答出来以后呢，那所有的人从老到少一个都出去了，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个勇气，或者是有这个再那么张狂的说要致死这个妇人。那最后主耶稣就只剩下主耶稣和那个妇人，我就问他说：“没有人治定你的罪吗？”啊，他说没有。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呢，可能真的给很多这所谓的人一个大的一个误解，就觉得说好，耶稣可以包容罪恶了吧。其实不是的，后面主耶稣后面还有一句，他说的很清楚的说，去吧，但是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他的赦免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神有赦免这个恩典？恩典的目的是让人感恩，给人一个感恩的动力，让他可以以后不再犯罪。赦免的目的是让人能够停止犯罪，而不是说纵容人的继续犯罪啊。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清楚。那回到这一个，说到这个两个姐妹去大麻工厂干活的这件事情呢，就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人会就如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啊，这群文士法利赛，你看这个人行医的时候被拿了，的确你看这两个姐妹去了大麻工厂，他们的确是干活了，好吧。但是当然了，这个情节没有那个那么严重哈，我必须得说哈，情况底下，但是他们指责那两位姐妹的，无论他们里面所存的，还有他们的言辞，他们的行为，其实跟那一群要打死那一个女人的法利赛人没有两样。他们没有想要真正的在爱里面去帮助这两个姐妹，他们只会觉得说，哦，你看他现在犯规了，好吧，那他就需要被惩罚，他就需要被责备，他需要被批判，他需要被批斗啊。甚至有人提出说，是不是应该停止他们那个参加圣餐的聚会，因为他没资格啊。这种的说法我非常不同意啊。为什么呢？今天是礼拜六，我也因为时间关系啊，我还剩下20秒肯定讲不完，那我就想说卖个关子，我明天主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啊。
向心彷徨。